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11月5号，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哪个 AI 搜索引擎为美国大选推出了特别功能？阿里巴巴又会在哪个国家推出新的购物 App？ 微软将会在什么时候停止支持 Windows 10系统？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英特尔三季度亏损严重。10月31号，英特尔发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英特尔的当季营收是133亿美元，季度亏损超过了160亿美元，这也是他们56年历史上的最大季度亏损。财新的分析指出，英特尔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资产折旧和重组，剔除掉这些费用之后，他们的当季净亏损大约是20亿美元。这一季度减少支出和重组依然是英特尔的首要任务，相关举措包括裁员、减少或退出全球房地产资产等等。和年初的计划相比，英特尔已经将资本支出削减了20%以上，他们的重组行动也预计会在明年第四季度之前完成。英特尔的 CEO 基辛格认为，晶圆代工业务是英特尔能够翻身的最大希望。第三季度英特尔宣布将成立子公司承包晶圆代工业务，也使其外部融资成为可能。 Perplexity 推出人工智能选举信息中心。根据 TechCrunch 11月4号的报道，在美国大选进入最后投票阶段之际， AI 搜索引擎 Perplexity 宣布，他们将推出一个由 AI 驱动的选举信息中心。在美东时间11月5号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信息中心将会利用美联社的数据实时跟踪选票票数，为选民提供投票要求、地点和时间等等关键的数据。同时，用户还能够获得有关投票措施、候选人及政策立场的详细 AI 分析总结。不过 The Verge 的报道表示，这款工具提供的信息并非完全准确，由于担心 AI 可能生成错误的信息， Perplexity 的竞争对手 ChatGPT 会将询问选举结果的用户引导到美联社和路透社，而 Claude 和 Google 的 Gemini 则不会回答有关选举结果的问题。亚马逊第三季度的业绩超过预期。11月1号亚马逊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他们的季度营收是1589亿美元，营业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一半，达到了174亿美元。 CNBC 的分析指出，云计算和广告业务是亚马逊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季度这两大业务的收入都同比增长了接近20%，也超过了亚马逊核心零售业务的增速。尽管亚马逊的广告业务规模不及 Meta 和 Google， 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是最为强劲的。云业务方面，亚马逊的增速仍然低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微软和 Google。 另外，亚马逊的利润上升则和他们持续削减成本有关。亚马逊从2022年以来已经裁掉了接近30,000名的员工。与此同时，亚马逊也在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他们的人工智能产品提供动力。目前他们已经在云业务和电商业务中推出了多款 AI 产品。不过彭博的报道表示，由生成式 AI 提供支持的亚马逊新版 Alexa 语音助手将会推迟到明年再来发布。迪士尼成立研究 AI 和混合现实的新部门。根据路透社11月2号的报道，迪士尼正在组建一个新的部门，来负责协调公司对 AI 和混合现实等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个新技术支持办公室将由迪士尼的首席技术官沃里斯领导，他曾经负责研发适用于 Vision Pro 的迪士尼应用程序。未来这个部门计划扩充到大约100名员工。迪士尼娱乐联合主席艾伦伯格曼强调， AI 和 XR 技术将会深刻地影响消费者体验和业务发展，公司必须在把握这一机遇的同时谨慎地应对潜在的风险。路透的分析指出，目前迪士尼正在积极探索将 AI 应用到电视、电影还有主题公园等等业务领域。有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早些时候迪士尼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如何将 AI 应用到整个娱乐集团。迪士尼还在悄悄地研发轻量级 VR 眼镜。市场研究机构 IDC 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球科技公司已经售出大约170万台 AR VR 设备。然而这一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 目前 Meta 以六成左右的市场份额占据了领先地位。理想汽车业绩增长放缓。10月31号，理想汽车也发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在7月到9月这三个月当中，理想的净利润同比实现了小幅增长，连续八个季度实现了盈利，营收增长到了429亿元。但是增速还不到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彭博社的分析认为，理想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它 L 系列的增程式电动车，这些车型配备的燃油发动机缓解了消费者的续航焦虑。界面新闻指出，理想的低价车型 L6 的热销让理想从纯电的势力当中重回了增长，但是也拉低了他们的平均售价和利润率，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同样是中大型 SUV 的 L7 和 L8 的生存空间。而国内消费者对于混动车型的青睐也使得各大汽车制造商都在加码研发相应的车型，其中有不少就直接对标理想的 L 系列。另外，界面的分析认为，理想的渠道铺设速度还不够快，甚至在今年第三季度，他们的零售渠道还出现了减少。 Uber 增长放缓，股价创两年来最大跌幅。10月31号，出行平台 Uber 公布了他们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 Uber 这一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两成，达到了112亿美元。他们的核心业务网约车的订单总额也增长了 24%。 Uber 表示，这一部分业务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英国、阿根廷还有德国市场。不过由于打车和外卖业务的增速都在放缓，低于市场预期，财报发布之后， Uber 的股价下跌了大约 10%， 创下了他们两年来的最大跌幅。 Uber 的 CEO 表示，美国市场占据 Uber 总预订量和利润的一半左右，但在过去两年，美国的机动车保险成本急剧上升，导致 Uber 的打车服务涨价，业务量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 Uber 正在将他们的业务扩展到郊区，并且通过为大学生提供折扣来开拓新的客群。彭博社指出，用户基础的扩大推动了 Uber 广告业务同比增长接近八成。 Claude 推出桌面应用程序。根据 TechCrunch 10月31号的报道，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 AI 聊天机器人 Claude 推出了桌面应用程序的公开测试版，用户可以从 Anthropic 的网站中免费下载 Mac 和 Windows 版本。同时， Anthropic 还为 Claude 推出了一个语音工具，通过这个工具，用户在安卓和 iOS 系统上可以录制并且上传最长十分钟的语音消息，让 Claude 来进行转录和回复。不过新版桌面应用暂时还不支持这一功能。 TechCrunch 的报道指出，目前 Anthropic 计划以超过400亿美元的估值来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新功能的推出也能够更好地让 Claude 和 ChatGPT 等等对手展开竞争。阿里巴巴在日本推出跨境电商应用淘。根据日经新闻10月30号的报道，阿里巴巴最近针对日本市场推出了一款新的跨境电商应用，叫做 TAO 淘。今年7月，阿里还在日本成立了淘宝的子公司，专注于在日本市场开发电商服务。目前在淘这款购物应用上销售300多万种产品，涉及服装配饰、室内家具、户外露营等等多个类别。另外，阿里也和日本的主要运输公司建立了物流合作，并且组建了专门的日本客服团队。日本雅虎的报道指出，为了应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放缓，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商公司开始专注于海外扩张。根据 Global Data 的分析，日本电商市场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潜力巨大，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之一。目前日本的主要电商平台除了日本本土的乐天、雅虎购物，还有亚马逊以及 Temu、 Shein 等等跨境玩家。日经新闻的分析指出，阿里推出的新的跨境电商应用会和 Temu 和 Shein 在日本展开竞争。微软明年十月将停止支持 Windows 10系统。11月1号，微软在 Windows 官网上发表声明，表示明年十月之后，微软将停止为 Windows 10系统提供免费的支持服务。装有这一系统的电脑仍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无法接收软件更新和其他的技术支持。不过，为了给用户更多的时间过渡到 Windows 11，微软有史以来也第一次推出了付费扩展安全更新计划。用户可以向微软支付$30的费用，来额外的获得 Win10 系统一年的安全更新服务。 The Verge 的分析指出，近些年来由于新系统对于硬件的要求更加的严格， Win11 的采用率一直都落后于 Windows 10。 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平时会去主动更新自己的电脑系统吗？你又是否会为了继续使用旧系统而付费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 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庆明、
实习生舒涵、
实习生佳琪。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2024年我们还制作了两档全新的付费节目，不止金钱和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和深度的内容。另外欢迎你加入生动活泼胡同会员计划，支持我们的内容创新，还能解锁我们所有的付费节目、每周会员通讯和线下活动。详细内容可以查看单集简介。感谢收听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